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什么？我读到什么？第二个，在理性上会产生一个为什么？然后第三个部分，这个我想很多人会告诉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到第三个部分哈，我该怎么做？那我们会认为说，哪一个是最重要？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读到了说这是讲什么，等于说你还没有，等于是你知一个一个你的一个记忆的问题哈，我记到这些哈，记到这些啊，就把它放在心里面说哦，有这一回事。接下来呢，你会经过你的理性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呢？会有一个，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导，会让我们在找不到为什么，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解释，或者是你寻求各种解释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停在这里，到一个地步呢，就对于这个后面的该怎么做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失去那个部分。那那个部分是我们能够得福气的部分。诗篇119篇第一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就说今天我看到这一章，那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应在我的生命上面，我的生活上面？这个是我们的福气。或许你有一种想法，我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做？那我要跟你说，我不认同。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你吃饭，你睡觉，你很多从父母亲给你的一些教化都没有跟你解释，你也不晓得为什么啊？感冒不能喝冰的，你就不喝冰的。你现在或许你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很多是这样子，从那些传统文化来的一些观念或者说话语呢，我们就这样把它知道说哦，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越过为什么？所以当我们在看立位记的时候，我知道可能会干扰很多人哈，觉得说，哎呀，那么烦罪，然后怎么会就是然后就想说，一定要这样吗？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想了哈。那好不好？我们就把它放在定睛在我该做什么？神的话语里面绝对有我应该怎么做。让我们得福的地方，我跟你保证，不管多长多短，一定有。所以好不好？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为什么哈？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得福气的绝对条件？请我们记得，我这样讲有没有明白？能了解吗？我希望你能了解我在讲什么哈。我从心里面真的是很诚恳的哈。每一个篇章，神的话语一定有他的福分要给我们，然后是遵行的人就有福了，这是他的定律。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被分配到的是8章到10章啊，利未记8章到10章。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迎接神的荣耀，我们的会幕，他们的会幕已经建好了。好，上次你们也学到了这些啊，然后你们在出埃及记也学很多这个会幕怎么做的，什么材料啊，然后那些配备的东西哈，都学过哈，都已经看过。然后来到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些记这个会幕。它的里面要有一些行动，为什么要建这个会幕？等一下我们讲最后的目的，不是我的献祭，不是我们要把它装备的、装饰的非常精巧，而是就是在迎接神的荣耀。什么叫迎接神的荣耀？就是神同在。好，那么这三章呢，希望我们从这三章里面，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渴慕说，我今天敬拜神，就是在 珍惜享受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有荣耀。好，那会幕造好了，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把它充满。好，神的创造有一种功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创造的时候开始怎么样分开，有没有啊？光暗分开，然后第二天的话是天空的水下面的水分开，它有一种分别哈，一种分开分别，然后呢它各从其类啊怎么样哈，然后第三天呢是这个水跟露的分开，那之后就充满。好，那么在这个神的这个帐幕里面，这个会幕里面，神要神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像他创造一样分开分开分开，所以它里面有什么外院啦、圣所啦、至圣所啦，哈，然后职分也有分开哈，然后呢，它就充满，让这个帐幕充满着所有神心意里面的设定之后，神就降临，他的荣耀就在这个当中，神跟我们一同在呢。等一下我们就看圣经哈，看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表达的。好，你们已经学过了这个祭祀，对不对？哈，五种基本的祭祀。那每一个祭祀，我相信你们也都学到，到底我今天该怎么做？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会幕，我们也没有那个圣殿，我们也没有这个有形的啊。我们需要献祭，我们现在不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完全成全了。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哈，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以前那个就是山上的样式，山上的形状跟影像，那是完全到耶稣来的时候就落实了，不是说那些都不要了，那些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启发，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成为我们的一个很专心很谨慎，就因为它很细节。来到这个时候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很笼统，神是爱，神有恩典，所以就在那边不平衡哈，恩典真理哈，就要完完全全的。我们觉得好像新约我们就容易了，我们不用像那个旧约以色列人犹太人怎么他守那么多，还要很多很烦的这些条例哈。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哈，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当这个当中有人生过孩子哈，你的妈妈有没有告诉你说，或者你婆婆有没有告诉你说哪些东西不能吃，然后呢你不能，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坐月子了哈，我们台湾的话是很严格的哈。婆婆呢也很严格，为什么？她很怕别人说你没有好好的帮你的媳妇坐月子，所以她就规定你40天都不能出门，不能洗澡哈，不能洗头发，你可以擦，用热水擦哈，但是你不能冲水哈，然后你不能吃什么东西，只能吃什么东西，然后为了这个宝贝孙子孙女的好处呢，你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为了你的身体，为了你要喂奶哈，这些都变成说等于说你要有很多很多条理，很多境界帮你围着。我记得我生老二的时候生得很急，我自己去也牧师也来不及，因为他要带着我的老大，我一下要就是提早生了，很快就生出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没有预备要去生孩子，所以也没有洗澡。生完之后呢，赶快就去冲了一个澡，被一个老人家逮住哈，一个可能是妈妈或婆婆在刚好在跟我同床的那个旁边，他说：“哎呦，你这个不怕死的哈，说你怎么今天可以去洗你的头发、洗澡啊呀？”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些现代人哈，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好啰嗦哦，那些根本就，你看人家美国人怎么生孩子的，三天就抱出来了。我说我们对于那些老人家的一些定规，一些戒所警戒的那些事情呢，我们会觉得很不以为然。我们就不要讲这个好了哈，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个性的人哈。当你拿到一个东西，新的东西，你拆开来要去把它放上去哦，要怎么样之后，你是那个会看那个说明书的人吗？我发现我们东方人 对这个看说明书好像没有培养出很好的能力，包括我自己，我也懒，很懒得看说明书，我是会叫人家帮我看，我很懒得看。好，为什么讲这些呢？我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种习性，我们其实很不喜欢按照什么规定或者是那么的拘束，我们是不喜欢的。提到刚才说我有权利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权利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篱笆，那个篱笆把它拆开一点哈，然后我用我的方法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看到台湾也好，中国也好，盖房子的时候，明明就那个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外面一块哈，不知道什么公用的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走廊，是大家要给人家走路哈，走路能够通畅的，不要在街上跟车子这样子挤，然后也危险。结果那些走廊呢，怎么样？被隔起来，拿来放他们的东西，把那个走廊哈，那个廊子了哈，就把它各据为己用。这个在台湾是很常看到，然后也没有人去说哦，你不可以这样放。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说，但是至少我看到这种景象。所以等于说要守规矩哈。那个规矩本身都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益处要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很难的哈。好，为了时间关系，我需要快一点哈。好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这个硬体，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里面会充满着什么，接下来要最后要完成的就是需要有人，有工人，有服侍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祭司。讲到祭司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两个经节哈。第一个经节是在出埃及记，当我们念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一开始要立下律法的时候，他跟他们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是神的目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说你们要归我为祭司的国度，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国度全部，而且是圣洁的国民。这个是在神的这个天国里面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格。那么他要把我们带来归给他，等于说他收纳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刚才没有把它讲，我怕我等一下忘记哈。好，我们有了这个硬体，我们有各方面都有了，那么现在又加上又要这个高摩祭司，设立祭司，其实这个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是归耶和华为圣。当你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呢，什么意思？等于说让神就很乐意的下来跟人在一起，而且人神的那个荣光荣耀就会充满。这不是我们敬拜神的目的吗？我们敬拜神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哦，我这样祷告希望我这个怎么样解决，那个怎么样解决哈。神容许我们，因为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女，但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目的，等一下我会提到哈，希望我有记得，然后有时间提到最后。好，现在呢来到这第八章的时候，他要设立祭司，里面所献的祭有三种，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承接圣职之祭。这个时候对于神来讲，这些祭是很神圣的，而且是很严谨的。那个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些祭的精义一样重要。赎罪祭就是我们不能有任何带着任何抵触神，或者是不听他的话，各种在神眼中看为罪的，看为不好的，我们不能带着这个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所以神就用了一个办法，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被提到，这个献祭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跟神又连结起来了， 神在呼唤我们，摩西亚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方法跟我交通，这个就是献祭的目的。好，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三个祭，赎罪祭、燔祭，那么赎罪祭有赎罪祭的它的目的跟应用，我想这个我就不重复了哈。然后燔祭有燔祭的方法，还有它的我们今天的应用，这个都还是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承接圣职之祭。好，承接圣职之祭，那我请你想象一个影像哈，两个手放到神那边去，把它给神，然后呢，神同时也给你，你给神，神也倾倒给你，然后你把这份神给你的怎么样，再把它传下去，分享下去，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三章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有这么神圣的这个祭典在这个地方？他要设立人，那么在里面呢有这个圣职人员的服事。等于说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有服事神的仆人跟工人，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服事内容，我们要服事什么？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承接，因为我的服事。我在站在神跟人当中，我要把那一份我献给神的，然后神又回送给我的，然后我要传下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第八章里面的整个是个典礼，好，这个祭司被设立了，然后呢是一个典礼，那个典礼里面有它非常神圣、严肃、严谨的一些过程。那么这个当中呢，摩西，我觉得摩西真的很辛苦啊。他其实他自己不是祭司，可是神就设立他，命定他成为那个代表。好，他摩西不是祭司，好，那么摩西呢就变成在神跟亚伦跟他的儿子之间，要设立亚伦跟他的儿子做啊大祭司跟祭司嘛，就在中间。所以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在神跟人之间的。好，一个中间者，耶稣自己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对不对？所以他就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那么今天呢，啊，这个祭司呢，我们在讲当时候这样子设立，那我们也想到一个经节，我怕我等一下忘记，记得那个彼得，啊，彼得前书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这一句我们都很熟。如果你对立位祭、神设立祭司不熟的话，这些东西就好像很美的文词而已。你要回到立位祭，就看到哦，原来被拣选的、很君尊的，是你看穿起来有没有那个配备上面，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哈，那个在出埃及记已经有了哈，然后呢，成为一个我一个人，而且全部的全体的，我是归属神的。我想要一个目的哦，我的人生要宣扬那造我从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有一个生命的目的。刚才我们在提到那生活上的难处，我们在学习神的啊这个真理怎么应用到生活中来，有一个目的。当你学到了，当你去做了，靠着神去做，刚才宝珠说靠着神做事的，靠着神去做到了，你会为神发光。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发光的人自己不知道。如果发光老是说哎呀我为神发什么光，那个光可能是我不晓得什么光啊，可能手电筒的光嘛，电池会没有哈。好，那么现在呢谈到这个就回到来这边哈，所以这个祭司你一定要了解是什么意思，当时候祭司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应该怎么做。因为这里提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能够不学吗？一定要学，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有没有哪一些我不能做的，今天我们都会谈到啊。好，那么这个我这个啊，我不晓得是讲义还是啊 PowerPoint 哈，那个上面我的一个主题经节就是摩西告诉会众，为什么他就告诉会众呢？因为神传话给他， 这一卷书哈，在希伯来人的啊、的他的那个啊、认识里面呢，他们不叫利未记，因为利未记是利未族的这个利未记，其实不是。他们的对于这个这卷书的命名是什么呢？神又呼召了，神又呼召了，神呼召我们跟他有关系献祭，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的祭司，要去服侍，神呼召我们要在他面前啊啊、要为他承接这个他的他给我们的使命，这个都是呼召，神呼召了，然后神呼召我们跟他进入很深的关系，这个都在利未记里面在告诉我们哈、啊。好，那么以下你可以第八章里面你可以把它分成几段，怎么分呢？用一句话来分，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比如说第八章的第九节后面那一句哈，我前面我就多不多念了哈，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啊啊、那个祭司的衣服哈，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照着都是，请我们记得不是 70%,80%, 哈、啊。再来第十三节一样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是提到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衣服哈、啊。然后到十七节开始要献祭了。这个祭呢是摩西需要以一个祭司的身份来为亚伦献赎罪祭。啊、好，这个在这里面没有赎愆祭，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特别什么做错事情，所以就是赎罪祭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有的哈、啊。好，那么现在你就看到十七节也是一样，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然后二十一节也是一样，又另外一个祭了哈，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九节，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好，这圣职承接着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有一些是要留给这个祭司的，有一些祭物。然后到了二十九节，哎，我这里重复了哈，二十九节应该是最后了哈。好，你用这个来分段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哦，这一段他们就把它做好了，好，摩西就先讲好哦，然后摩西就去做了。我想摩西一定要脑筋很清楚哈，所以呢，每一次做一个事情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所以第八章呢，当神在设立祭司，在高摩命定这个祭司的时候，给他职分的时候，给他一个位置的时候，军中的祭司是按照他自己所命定的。好，那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因为里面提到祭司就是人嘛，都要人，那这个人是什么？是神拣选的哈。好，然后呢提到他们的衣服哈，我们如果可以有一点时间，我可能讲，就有没有时间讲一下说什么叫做神拣选的。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每一个人神的儿女都是神选的。他说主耶稣说是我选你们，不是你们选我，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特定的拣选的一个啊、形象在那里，到今天还是一样有，但是这个拣选的神拣选的这个工作还在，可是已经不一样，方式已经不一样。好，好，那我们谈到他的圣衣，我们复习一下，好，一共有七个部分配备。好，那你会从第八章的第七、第九节哈，第一个内袍、腰带、外袍，然后以福德，记得以福德吗？每次到祭司要祷告说把以福德就像一个肩带一样哈，这个肩哈，这个前后这样连起来的那个肩带哈。然后有个胸牌，胸牌有什么？胸牌是有乌灵跟土灵，它做什么的？ 他要来定夺，要来寻求的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等于说呢，身为一个神的祭司，他要做的事情的决定都一定要遵从神的心意，所以他给他们一个这个方式来定准他们该怎么做。好，这些我想你们都学过了啊，我就不太那个，因为我有很多要完成啊。好，然后呢就是那个啊冠冕，然后冠冕上面有一个金牌很重要，那个金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回去看28章36节出埃及记，他说呢，归耶和华为圣，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刻按刻除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因为我们归给耶和华为圣之后呢，从他再给我们的时候呢，都是圣洁的了。那就是为什么你吃祭物的时候，有的全部要给他，有的是留下一些给祭司啊，大祭司，有的一些是我们可以献的人，一般的人可以带回去的。那么只要我们献的对，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他在给我们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吃，有的是要在圣所里面吃，有人你可以带回去吃，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就全部都为圣了。好，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观念，你要知道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然后他所做的是为我们做的，然后我们都全部全以色列众民在这样的一个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面前啊，领受同样的这个福分，也就是说神的同在是每一个人的。好，这个基本上第八章啊，然后呢啊，把衣服都穿好了啊，然后就要高抹，高抹做什么？高抹是成圣，等于说高抹就是一种记号哈，高油，圣灵的高油哈。高抹第一个一定要从神来的，自己不能高自己哈，而且一定要从神给的，那时候是用高油哈，一定是神给的，而且这个高抹会带来神要给你的能力。这个高抹代表神把他自己的能力分享给你。到了新约我们用按手，按手什么意思？我神给我的我就分给你，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承接圣职，在神跟人之间，一方面代表，然后耶稣做了代替的工作，耶稣做了代替的工作，所以我们成为那个代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九章了哈，这个部分我想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在创世纪的28章内那附近都我们都学到了哈然后我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就是这一个整个的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完成了之后，这个典礼完成了之后呢，然后在这里要让这个祭司亚伦他们亲自去，刚才是摩西吩咐摩西去做，先高亚伦是一个代表，然后现在呢就他们要实际落实去做，以至于把神的荣耀带下来。当他们做好了，完全遵着神的意思做的时候，神就会很喜悦的，很满意的，就像那个创世纪说成啦就下来。好，好，那么在这里有几个观念我们注意。第一个，全会众都有份，你可以开始看到第九章哈。那么第九章有一个很重复的，而且一个要词，要就是钥匙的要，要词就是显现，神的显现。好，那么第一个我提的是全会众都有份，做的只有亚伦在做，还有他的儿子在做，摩西在讲，然后其他人呢？你看那个第九章第五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肢体，这个家是家人一起的，不能说哎呀反正我喜欢这样，我个人这样就好了啊！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逆着我们的个性去跟人家连结关系，但是我要跟你讲， 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是整体的，当耶稣在对教会讲话的时候是整体的，当然他有提到个人没有错，那因为整体里面就是个人组成的、啊、但是呢我们等于说我们与有荣焉，我们从享这个福分，但是里面的职分呢有被分派的，有不一样的服事，这个是有的、啊、所以不要去想说哎呀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为什么我不是在做这个啊，神有他的命定，但是福气是一起的整体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全会众都进前来看，哇好盛大对不对，都在那里看啊，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记得以前以色列百姓是很怕见神的吗？他们跟摩西说哎呀你把你的脸遮起来，我们很怕、哦、他们很怕神、哦、好，那么九章第二十三节它里面有好几节讲到神的显现、啊、也现了平安。现在开始亚伦就要实际去做咯、哦、他的儿子、啊、然后就是像二十三节好了、啊、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民众民显现。我漏掉了一个事情很重要，第八章神在这个典礼完成之后跟摩西吩咐亚伦大祭司跟祭司需要留在里面七天不能出去，就是只有留在里面，我不想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但是这个等候按着神的意思等候，这个时间过去这也是一种遵从，不是只有那些东西的样子啊，我的该怎么做，不是只有这个，那个等候也是照着神的吩咐，这是我要提，我刚才忘记提哈。好，那么我们来到的这个谈到第九章哈，第九章你看到摩西哈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怎么祝福，我刚才讲过哈，我不想你们可能不能看到我，你们可能看不到我哈，就好像你的两个手怎么样跟神献给神，然后神把你的部分给你，然后你把这个部分怎么样又来祝福这一群会众，所以我们是同享的哈。好，然后到了最后一节，这里很有意思，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先看二十四节，先看这个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刚才说亚伦出来把福气传给他们，然后神的荣光显现了，接下来神就降了火把它烧掉，这个我们不陌生，该隐亚伯献祭，亚伯的被神的火烧了，该隐的没有、啊、还有以利亚跟那些四百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在斗的时候一样啊，他们也是呼求他们的神明把那个来烧掉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概念啊。巴利的他们也是这样呼求，然后这个以利亚呢就呼求神就把它烧了，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神喜悦，神悦纳，然后呢，他用什么来表达呢？用火把它烧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个火可以是悦纳的火，也可以是审判的火，等一下我们再谈。好，那这个时候呢，百姓全部就欢呼雀跃，好，就非常高兴，甚至怎么样，他们就俯伏在地来敬拜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体验过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我们是应该要享受的哈。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神，不管是在大家一起或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神就在你的四周围听你的祷告，你在赞美他的时候，他的荣耀，他的同在，这是很让人一方面又很高兴，一方面怎么样，你就五体投地的俯伏在他面前，完全的全然的敬拜。 但是有一种火，如果你有空，好，现在不要看，好，现在不要看，我刚才说过啊，这个火可以成为审判的火哈。历代啊，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在那里提到以利亚，我们刚才提到说以利亚求神降火烧了这个啊，这个祭物，来给大家看到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真神，这是一个确据。神悦纳的时候一定有证据，但是如果你往后面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你会看到犹大北国的王哈，北国的王以色列王哈，他问以利亚他的情况，以利亚跟他讲了不好的消息，他就要杀掉以利亚，所以就派了第一节，我就不讲前面哈，一章第十节哈，列王记下他说，他们就来说啊，我们要找以利亚神人啊，你下来，因为王要他讲祝福的话，他没有，他讲的是让他就是知道说哦，快要灭亡了哈，所以呢，以利亚呢就在那里，然后这个王就派了一个啊，五十夫长，就是那个管五十个人的军长，带着五十个人来做什么？要来抓以利亚。然后他们就神人啊，王在找你。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结果呢，火就降下来，连连两次。所以我说，这个火可以是神悦纳荣耀的火。有时候是洁净我们的火，然后也是审判的火。好，到了第十章，马上就悲剧发生了。好，悲剧发生了。第八章非常的盛况，大家好高兴，神就在这里了。来到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你打开到第十章哈，我们第十章有几个重点很重要，也是我今天比较属于应用的部分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的部分哈。刚才我们看到有什么哈，然后啊比较没有放在为什么，我也有解释了哈。那我们现在到了第十章哈，利未记第十章，诶，我怎么不动了呢？好，我们请哪一位第十章第一节念给我听一下，我这里不动我的那个荧幕。
第一节是吧？
是的，请你。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第一章第一节吧。
对对，第一节好。然后那个结果，第二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死在耶和华面前。神降火下来的那一瞬间，跟神降火烧掉灭掉人的那一瞬间是差不多的啊。你不晓得，哎，一下怎么它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我说过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刚才你看到那个刚才那个第一九章的最后哈，有一点我也是要提一下。九章最后为什么那百姓那么欢呼呢？其实呢，当摩西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呢，他是在里面有坛上有火，结果没有想到呢，到了最后一节二十四节，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你看到没？这个火不是本来有的哦，是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的燔祭和油脂，这个我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来到第十章的时候，这里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他有四个儿子哈，两个儿子拿着他们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记得吗？以前有告诉我们香是怎么做的哈，在献祭里面香是怎么做的哈，这些供物里面哈，然后呢还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里有一句话，神没有吩咐他们。好，那我们现在有三个点，我要我们大家晚上有点深思。第一点，这个圣火跟燔火怎么分？我没有办法让你们一直就是让你们讲哈，那我只好自己讲，我是希望我们讨论哈，圣火跟燔火怎么分？这里有一句话很清楚， 神没有吩咐，神没有吩咐。这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这三个东西呢，其实呢，都是对的材料，都是被容许有的。如果你去以后，你看到那个应该是《民数记》哈，那个可拉一党的哈，就是他们就很不服气。可拉一党他们也是属于立位族的哈，他们就说：“哎，我们是，我们刚才我说过，我们都是，我们群众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些立位族的，我们这一群，我们也是神的啊圣职人员呐、啊，他们有各司其职哈。”他说：“为什么摩西就要我们就要听摩西的话，我们也可以。”也可以自己发言呢、啊、他们就这样子讲。那摩西那个时候呢，圣经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人，他的表达方式他没有去跟他辩论，他说这样好了。好，在民数记那个地方，我这里有啊，这个民数记的16章哈，对可拉他一党的人，摩西这样说哈，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他说好，我不跟你争论，我们这样好不好，让神来定准是神圣的，是凡的，这个凡火的凡哈、啊，它的直译，如果你要按照原文直译说，另外一种火，他们本来这里有圣火，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火，不一样的火哈、啊，那个叫做那个是直译是这样哈、啊。那我再回到可拉那个事情，那么那一党人就在要对摩西有一些好、啊、对他不服啦哈、啊，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说我们也是圣职人员，我们也是。啊，这个立位族的哈，那么这个摩西说，你都到了早上，我们就让神来指示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们就拿自己的香炉来。好，这里让你看到了哈，拿自己的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好，注意这个字哈，擅自专权。摩西有讲出来他们的问题，可是摩西并没有强取他的权利。他说：“我们这样吧，让神来定准。”所以拿着你们的香炉，盛着火，放着香，拿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判断吧。摩西心里对神是很坦然的，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说做，他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那你们突然间这样来，一下子摩西也可能也一下也懵了。他说那这样吧，明天哈，说明天我们来让神来做判断。好，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呢？是跟这个火跟香炉有关系啊。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刚才提的两个儿子拿的东西都是对的东西，按着神的交代完成的东西，而且也是立位人的子孙可以拿出来。你知道这个香是代表祷告哈。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你去那个启示录看，你会发现这个香是它会袅袅上升，就好像把我跟神之间做了一个连结。所以我说这个立位祭是神在呼召我们跟他有连结，本来是断的关系，现在有连结。好，那么到底什么是凡火？也就是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另外一种火，就是圣火之外的另外一种火。我谈到圣火，你就会想到什么？我们在现在会有什么是圣火？奥林匹克，对不对？它有它的那个火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一直那个。那么那个奥林匹克的火哈，我没有确定是不是这样，我听说哈，我听说。它是刚开始的第一次点燃是有用那种太阳的聚焦点的，不是用一般这样点的，他们把它称为圣火。那个圣火跟我们现在讲的神降的火不一样哈，那个圣是他们认为这个奥林匹克是一个全球很神圣性的一个，所以他们有一个火把一直传下去啊，所以这个火把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承接圣职的这样的一个典礼一样。所以很可惜我没有办法让你们讨论，我觉得你们来思考来讨论应该比我想的还会多哈。那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为什么说是凡火？ 是神没有吩咐的。其实这个这一节哈，有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他们就说，哎呀，那个时候神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根本就不用在，因为香是我看不到神，可是我确定，我相信这个香是让我可以把我的那个烧到上面去。那神都已经在第九章完了，神已经在那里，马上他还要拿他的香来，所以等于说他对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等于说当神有来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高兴，那神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用这个香炉来做一个形式性的敬拜或怎么样。好，这个在以西结书有提到，在神的殿中有长老拿着他香炉拜谁你知道吗？是向谁敬香你知道吗？像偶像，像太阳神，像那些他们心目中异邦的偶像。那么到底这个燔火，我们讲说这个燔火怎么解释，有好多种解释，什么原因那时候不应该再做这种事情，神没有吩咐他。好，或者说呢，他们从你前后文你会看到好像是他们有做的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不能喝酒啦，还是说他们有做那种他不能进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啦，是不是他们有做的不适当的行为，没有解释。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呢，就让我们更要警惕。警惕什么？警惕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刚才有提到我们不晓得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得罪神。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讨神喜，我们真的有。那这一些呢，也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献祭的原因。那因为到目前解经家都没有一个定论，好像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就等于说我们要小心。我只能说，如果神没有定准，神没有吩咐的，我们就不要自作主张。我知道神很介意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说我是好意呀、啊，像那个碰了那个约柜然后马上被击死的那个，有没有？也是一样，他好意呀、啊，他怕那个约柜，所以我们会想说这个很不合理呢，所以我才说，我们说据理以争，理直气壮，这个理在神面前站得住脚吗？我们思考一下。好，好，那么圣管怎么分？你思考一下，你给自己求神帮助你。我不是说我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但是我只是看到说没有一个解经学家敢定准说一定是怎么样，他们只是猜想，表示说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我有很多我可能会越举的行为或想法或做法，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心。好，你可以看到神悦纳的时候是那么的美，但是神要审判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神那么严厉啊，神怎么那么严厉。我们来看到，我们先到第三点再回过来第二点。好，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到后面这一章的后面，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还有两个，那两个也是一样祭司了，已经被高抹为祭司了。那这两个也去继续做他们该做的，那一天要做他们该做的。那么做完了之后呢，摩西找不到应该属于他自己还有属于这个祭司的肉，找不到，那个我们都有规定对不对，神都有规定，他找不到，哇，又闯祸了，说糟糕，又闯祸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亚伦他就跟摩西说他说今天我家发生这种灾难应该不是只有他的家，整个会众一定都陷在一个很非常沉重的一个气氛里面。那本来那个摩西在找是归亚伦的了，找不到了。那他就说呢，像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灾难那就是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赎罪祭和燔祭。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这个罪，我们才献上赎罪祭。本来其实他们献上这个承接啊圣职的礼的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不是赎愆祭啊，是为了我们他们的罪，然后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呢，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却这样子被神击打之后，他说我们献上赎罪祭又发生这样的灾。所以呢，如果我还吃我的这个大祭司应该有的那一份的话，我实在是吃不下，有点这个意思哈。如果我还吃的话，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我觉得亚伦的心，神非常的体贴他，一个父亲，一个他的刚刚设立的大祭司，然后他很坦诚的讲这句话。最后摩西说，第十章二十节，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所以你看到，如果你说神怎么那么严厉呀、啊、可到最后这两个儿子把不该烧的都烧掉了、啊、等于说还在练习啦，这个情有可原，神没有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让神对前面那两个儿子所做的那么的严厉，一下就没有给他机会了，因为他们做了神没有吩咐的。好，那也有一个有两个你们可以回去前面的哈，利未记第六章那里哈，十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你的火应该是怎么烧着的？他说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这个燔火跟这个有关系吗？还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回到我的最后那个第二点好了。我刚才讲了一点的三点哈，另外一点哈，就是说到底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严重的是什么？神说你身为一个祭司，你不可以为这个事情哀哭，即使是你的儿子，因为献祭的人是领受福气的人，在有神的同在，就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哀哭的。啊，这个第十章的看看哈，这个、第十章的，等一下，是哪一个经节呢？第二点，我的第二点。到底祸指哪端？我的意思是说第六节哈，到底这个事情最严重的是什么？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这是另外两个儿子哈，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记得这整个的一个典礼祭祀跟整个的奠定是跟全会众有关系，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有个人，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的发所发的火哀哭，如果你们要哀哭，要为神所做的他让他还那么生气，好好的一件事情让他生气而哀哭。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第十章的这个第六节呢，让我就想到说，这件事情是事实上是一方面是灾害，一方面真的是很扫兴啊。那我们的心是放在哪里？放在我的损失，还是放在说我惹神生气，没有讨他喜悦？今天我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最要成长的，每天都在继续的这个成圣啊，你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常常看到一个字眼，成圣，归他为圣。这个圣洁不是我们有的，是神分给我们的。刚才我们说我们把神规定的献上去，他就把那个圣洁分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因他归他而成圣。那么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要最痛心的是为神痛心，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当爸爸 等着弟弟回来的时候那段心情，他的哥哥有同样的心肠吗？当弟弟回来的时候，爸爸的高兴，哥哥有同样的欢心吗？其实神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有什么位置，有什么可以服侍啊？那有所得是神的恩赐。如果我有所失，也有神要给我的益处。所以让我们思考这个第十章。第十章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我该怎么做的方面。让我一开始讲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该怎么做，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所有的一切是要分别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我们要有那种分别能力，然后使我们可以将耶和华摩西小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律例可以传下去。这个是我们今天从八到十章。事实上我的题目不在于说哎呀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是该做什么，不是。我的题目是说我们迎接神的荣耀，我们迎接神的同在。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以赛亚在等着那个代罪的羔羊耶稣的降生，弥赛亚降生。我们现在已经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们身为一个圣洁的新娘，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我们在等着我们的新郎来迎娶。我们今天一样在等着神的荣耀的降临，而圣灵陪着我们来成全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括里面这个以那个立位记，这个立位记其实是这个五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点啊，是很重要的。神把它讲得很清楚啊。好，那我先讲到这里。